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和学习的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我们先来看看书信的作者。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做耶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自称为彼得，接着彼得描述了他亲眼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情形。那么彼得给谁写的信呢？在三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第一封信很可能是圣经中的彼得前书，彼得写那封信是为了激励那些因为遭到逼迫而受苦的基督徒。但彼得现在关心的并不只是从教会外部来的攻击，而是从教会内部来的攻击。现在呢，来到犹大书，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在第一节当中，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学者们都同意作者所说的雅各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兄弟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并且写了雅各书。这意味着犹大也是耶稣的兄弟。他写给谁的信呢？第一节经文清楚地表明他的读者是基督徒，写信给那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当读这封信的余下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猜到他的读者很有可能是犹太基督徒。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这两卷书呢，非常的相似，他们不仅仅是处理类似的主题，实际上在许多地方还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我们要知道虚假教训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以至于在新约圣经中值得用两卷书信来讲论。同样虚假教训对于我们也是非常的严重，足以让我们去小心提防并加以仔细的分辨。我们来看看这两卷书的四个主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蒙召的确定性。思考一下彼得和犹大的读者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在初期教会中出现了很多假师傅，他们传讲各样错谬的道理，并制造了各种的混乱。对基督徒来说，在这种气候下，最关键的是要确信他们的救恩。所以，这两位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比如说，在犹大书第一节的下半部分，写信给那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信徒被召表明是神亲自拣选了他们，并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三到四节呢，彼得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翻到那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话是多么的安慰人。 借着他的应许，我们得以脱离罪的败坏，并有了属灵的生命。然而，虽然我们的呼召从神而来，但也跟我们有关系。彼得是在说，神已经拯救了你们，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要活出真正得救的生命来。这里是圣经所高举的神之主权和人之责任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神呼召了我们，并且神的呼召带出了我们的行动。收养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父亲收养了孩子，那么孩子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应该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去生活，他们要维护家庭的声誉。所以彼得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要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如何做到？借着我们所行的，可以知道，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不是说你们在今生要完全或者不再犯罪，而是说你们的生活样式将证明你们的悔改和信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在第五节，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在基督的美德和品格上长进。用更加神学性的语言来讲，就是要成圣。一个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是被动的呢，是因为我们要完全依靠神的力量才得以长进。第三节说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赐给了我们圣灵，而且也是主动的，因为我们也有责任竭力追求圣洁。对此，犹大在他的书信里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他在21节说道，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就是我们已经谈过的主动成圣。随后他补充道，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并不是我们的善行，而是耶稣的怜悯，使我们得以持守到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方式之一就是借着我们生命中所显出的证据，但我们得救的方式呢，唯有靠着信耶稣的怜悯。这第一个确定性就是蒙召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是神真理的确定性。当谎言四处弥漫时，我们不仅仅需要确认我们自己的信仰，还需要确实的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所以犹大在17到18节告诉他的读者，要纪念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所教导的是真实的，他们曾预言必有假师傅出来，而且这些假师傅现在就在他们中间。这也很好的证明了他们的教导是正确的。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也说道，听着，必有假师傅编造各样的故事，并引进各样的异端，但我们有更好的东西。看一下1章19到21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旧约圣经呢？因为他们是神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圣经中最清楚地指出圣经是从启示而来的一处经文。虽然作者们使用了各自风格的文字和概念，但启示的源头都是圣灵。所以任何人所教导的，如果与圣经相违背，那么他所教导的就是与神自己相违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神的话不只包括旧约圣经。看一下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经文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已经有一位使徒称保罗的书信为圣经，所以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是神话语的管道，教会是传讲神话语的共同体。我非常赞赏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二节当中所说的，他在那里把想要我们做的直接了当简单明了地告诉了他的读者还有我们，叫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为了要记住神的话，你该怎么做呢？彼得在一章十九节当中说，我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我们的问题或许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黑暗，我们追求舒适的生活，我们的关注也随之改变。我们要祷告祈求，愿我们每一天都能认识到神话语的宝贵。我们要用神的话语为彼此指引方向。贾师傅所教导的叫人犹疑不定，神的话语则让人对真理确信不疑。这是第二个确定性。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卷书的前面和中间部分讨论的主题，就是从虚假教训而来之败坏果子的确定性。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当中说道，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这是彼得和犹大写信的一个主要目的吗？为要让他们的读者不要对此感到惊讶，所以不要对此感到惊讶，只需要做好准备。他们描述了这些说讥诮话之人所坚持的错误教义，以这种方式呼吁他们的读者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在彼得后书当中，贾师傅说，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耶稣不会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四节所说的，他们会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在犹大书中也类似，在这里贾师傅说，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看一下犹大书第四节，从这节经文的中间开始，因为有些人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加拉太书中看到，一种会拆毁教会的错误教导是律法主义。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必须通过遵守律法才能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呢，在这两封书信当中，就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这两封书信当中，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要对付的是反律法主义。这些假师傅扭曲了福音，他们认为神的恩典并不是关乎我们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应当为取悦神而活，而不是关乎神并不在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取悦自己而活。但是彼得和犹大呼吁他们的读者要做好准备，他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描述这些假师傅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么作者呼吁我们要做什么来回应呢？看一下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就当防备，换句话说，捍卫福音真理，以抵挡那些教导谬论的人，并且顺服真理， 活出与那些抵挡基督者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来。我们要站在真理的这一边，但是在为真理而战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最终打败假师父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神审判的确定性。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果子，但神知道人的心。所以犹大在第十四节这样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为什么认为神永远不施行审判是错误的呢？彼得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神的时间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其次呢，第二个原因就是神没有施行审判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审判。事实上，他还没有施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仁慈。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当神要施行审判时，审判必会突然临到。然而并不是只有假师父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也要面对。而且当我们在那日面对神时，教导我们的人并不会站在我们旁边。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如何使用神所赐的日子来向神交账。既然神必定要来审判整个宇宙，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彼得后书给了我们几个教导。首先就是追求圣洁。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不要活得就像神不存在一样，不要将神的宽容当作犯罪的借口，所以要追求圣洁，这是首先。其次就是切切仰望。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个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子呢？有意居在其中，不再有谎言、不义和背叛。为什么我们不渴望一个这样的地方？而且神已经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些情形。这就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呼吁我们去做的，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在那日我们必要与基督面对面。亲爱的朋友，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两卷书让我们同时面对了虚假教训的严酷现实，以及对我们要预备自己并为真道竭力争辩的呼召。诚实地说，这足以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和无能为力。但这两卷书的作者不愿让我们失去盼望，最终我们对自己的呼召是确信不疑的。我们可以从神的话得到确信，我们确信假师父败坏的果子必定可以分辨出来，同时我们也确信神自己必要审判他们，并且我们确信在所有这一切当中，神必会坚固和保守我们到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上一课呢概览了彼得前书，在今天呢我们是两卷书一起概览，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性，给他们起了一个副标题吧，叫在谎言中要坚忍。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了很多的时候逼迫，尤其是彼得前书，他的逼迫是来自于外部的。今天呢在谎言中要坚忍呢，他强调的是教会内部一些假的教训，一些假的言论，甚至是彼此的攻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在福音上立稳根基呢？我觉得他的思路很好，就是从这两卷书总结了几个确定性啊，比方说他讲的第一个确定性就是蒙召的确定性，最后是审判的确定性，借着这些确定性让我们的福音是有根有基的。那我们在概览了这两卷书之后，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坚定的立场以及信心呢？
首先我想在这个谎言中要坚忍，不是说我们就默默地承受这些谎言的泛滥，而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首先我们要有分辨的。那当然我就着这个资料信息所讲的重点，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假教师呢？那我思考呢，首先一个点就是我觉得相信假教师的原因是，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基督徒可以这么讲，他们是平常自己就很少去看圣经的，他们也不明白神的教导，他们每日的生活是远离神的，本来就过着非常体贴肉体的生活，所以一旦他们遇到假教师，那就像遇到了知音一样，因为假教师所宣传的那些都是体贴肉体的生活。所以呢，另外一个呢，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包括我自己啊，我在反思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喜欢去选择性的听和去记神的话，尤其是我们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既然是假教师，他那么权威，假教师嘛，他肯定在教会里面是有权威的，那他都说了可以去体贴那些肉体，取悦自己，为自己而活，那刚好正合我意啊，所以这就变成了人们为什么会去相信假教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条，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去亲近神的生活，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分辨出这些谎言的。
是。
我在小组里面有一位姊妹，她就分享她自己在网上去听一个牧师的分享，大概有一年多吧，但是呢，听下来呢，她让自己觉得很怀疑。怀疑什么呢？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她内心有很多的挣扎。那我想其实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是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但有时候为什么会让我们有这种念头，有这种想法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对方所讲的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渴慕真理，但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分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是叫人犹疑不定，就好像这位姊妹的想法就是她觉得她内心很挣扎，好像她所听到的跟她所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她会觉得有些怀疑。
那我们见到的让人产生犹疑不定的言论会有哪些呢？就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些环境下，一个假教师，我们可以把这个假教师暂时把它定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犹疑不定的一些言论。我们会听到这些言论吗？
我觉得假教师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善于包装，他善于包装自己。比如说他会用一些听起来非常好听的话语来去笼络人心，而且这些话语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些追星者，他们为什么要去追星，他们为什么要去崇拜那些偶像，因为偶像他们常常说的话语都是非常好听的，就是体贴人的人性的，比如说你要爱自己啊，你要对自己好啊，你要活出你自己啊等等，这些话都是非常的符合人性。而且这种善于包装的言语，它在一个那种伪装的面孔之下发出来， 更加带着那种就是蛊惑人心的力量。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有假教师，当然我们抛开这个世界不说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假教师存在，一方面这个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魔鬼的猜疑是本来就是专行毁坏的事，他们是有目的性的再去破坏神的道，这是其中的一个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假教师。还有一种假教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可能根本就没有得救的，
嗯，
但是他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混一口饭吃，非常的好混
啊，就是一份工作。
对呀、
啊啊，
然后他讲的话也都非常的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种假教师他从来都不会分享自己，而且他讲的这些道啊，跟他的生活是完全是脱节的、
嗯、
他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面，但他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会冠冕堂皇、
嗯、
以至于会产生比如说像刚才思雨所提到的那个姊妹，他会犹疑不定。
嗯，还有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假教师他也善于呢去攻击别人、
嗯、
啊，这是其中一点，就会说啊某某牧者某某牧师他们所讲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以这种的言论去让所听的这些人会产生一些疑惑。
嗯嗯，不过通过你们刚才所分享的呢，我就想总结一下，就是虚假教训而来的就是最终会透过他所结的果子能够分辨出来。虽然我相信就是假教师有刚才唐曼所说的他有伪装性啊，包括思雨说的他具有攻击性啊等等，而现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又很难分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他们所结的果子来看出他们跟他们所宣传的宣讲的那些实际上某些还符合圣经的真理能否行得出来。
嗯，
对吧，有的人他只是说说，但是他在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永远无法靠近也无法看出他的果子，这个就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怀疑了。
是，
但是到最后我们也会知道，比如说他讲了四个确定性，到最后审判的确定性，这个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被显露出来，这个会激发我们如何去面对当前的生活，以及如何去忠于福音。好，那这就是关于彼得后书与犹大书的概览，这四个确定性带给我们非常清晰的指引，每一个确定性都让我们去认真的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福音。在当前的环境下，来自教会内部的冲击我相信也很多也不少，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动荡当中，在这样的冲击当中去固守福音呢？盼望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概览、借着你自己私下的研读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指引。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带我进入你丰盛恩典，你的存在是哪